大家好，我是立方，这里是王立方的亲子观点。每个亲子教养的决策都是个人观点所形塑的，你的个人观点，你的教养模式决定了你的思维逻辑。王立方的亲子观点是我在陪伴所有的孩子们的过程里面的思维整理。你有任何的疑问想要跟我们联系，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专页，或加入王立方的亲子观点 LINE 社群，跟社群里面的父母一起聊天，一起互动，或者密切注意 Antonia Wang the Net 哦。接有一天呢，就是我在做教案的时候，刚好就是社群里面有一个人问说，诶，就是点名我，就说立方，今天小二的女儿在午休时候过后反映她在教室看到鬼，她很害怕，听到她的描述很具体，短头发然后衣服啊什么有的没有的，然后之前没有听过小孩说类似事件，请问带小孩拜拜收经害怕时默念阿弥陀佛之外还要做什么吗？她说没有这种想法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只要孩子说撞鬼这件事情，你要了解一件事情，你不能去否定孩子说的，因为他接下来可能就不会告诉你哦。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你要很承认的说，好，我的脚趾头看到的风景，你可以把手机放在你的脚趾头那边拍一张照，跟你放在你的头顶上再拍一张照，我的脚趾头所看到的风景跟我头发看到的风景就是不一样。好，那例如说，好，我打开了就是股票的网页，好，有的人看到就是一堆线啊，绿绿红红红红绿绿看不懂，好，那有些人看到就是钱，有些人看到就是一个政治经济趋势哦，这每一个人的眼光跟认知在看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不一样的哦，所以不是每一个人的眼睛看到的东西都会是一样，妈妈可能没有办法看到，所以我不清楚，但是我很想要知道你看到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或怎么样的思维。好，那因为他这是才小一小二而已哦，那对我来讲，因为我的两个小孩包括我自己都是哦，那所以其实我通常都会跟他们讲，就是其实没有什么好怕的，像我儿子有一段时间很怕，那我就会跟他讲说你要想想看哦，就是你要想想看你很怕，可是他从来不会伤害你，就是只有人才会伤害人，鬼没有哦。例如说我现在这个东西我很害怕它不见，那你觉得人会把它偷走还是鬼会把它偷走哦？那类似这样的状况，那因为我的儿子跟我的女儿遇到的事情看到人比较多，那一般的孩子可能没有这样子的多。那其实我觉得孩子怕鬼这一件事情，尤其像我儿子这么胆小哦，那他其实有很多的事情的思考与判断的点都可以从这边来。例如说有一段时间这一群小孩就是有一个小孩一直在讲说我大不了就死掉啊，我大不了就自杀啊，我大不了就怎样，于是我就一个一个跟他分析说自杀的样貌哦，就是例如说哪一种方式自杀你就会整个烂掉啊，或怎么样，有的没有。那他就说他要去就警察局前面自杀，我就现在想说，我跟你讲，当众自杀很少死的啊，你听我意思吧，通常都是过的这样。那我就跟他讲说，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哦，你在这个时候你很怕跟同学们聊天讲话，那你很怕鬼，可是你自杀以后你就变成鬼，然后你要跟很多的鬼相处，而这些鬼的死亡方式不一样，所以呈现的样貌也都不一样，但是你要去，你就从此以后都可以看得到，然后都要跟他们相处变成朋友，那你可以接受吗？我跟你讲，很多的怕鬼的小孩没有想到这一点，你知道，他没有想到当自己自杀了或干嘛的时候，大不了死掉，大不了怎样，然后他就会变成鬼了，那所以他就永远要跟鬼在一起，他反而没有办法跟妈妈抱抱，他妈反而没有办法跟姐姐一起抢泡芙吃，他反而没有办法一起跟姐姐抢这些事情，他就会变成鬼了。那基本上我通常会跟他讲说，那他就说，那是我妈妈死掉我要跟去，我不好意思哦，搞不好我在天堂在地狱，你跟的是鬼，我已经是当神仙了，我有做好事哦。所以我就会这样跟他讲哦。有一天啊，我就跟他讲说就是你觉得杀了一个人这一件，我就问我的儿子说，你觉得终身监禁比较可怕，还是就是你觉得终身监禁这件事情是对一个犯罪者比较可怕的一件事情，还是有死刑的这件事情哦？然后我儿子就说，如果我有一个很不爽的人哦，我应该要把他杀死以后，然后再被判死刑，我就不用一直待在监狱里那么久，一直到死亡，因为那个就是没有日子，日子到头都是一模一样，对他来讲很痛苦这样。那我就看着他以后，我就想说，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么讨厌的人，你把他一枪给毙了， 然后他就变成鬼了，然后你再被枪毙了，然后就再变成鬼了，哎 ，see you again， 你知道吗？然后我儿子就哈，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逻辑哦？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讲，其实有很多的逻辑，你就细致的去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对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哦？那所以就是蛮有趣的一个样貌，就是蛮有趣的一个样貌。那我在回答这个妈妈的过程里面是，第一个你要知道对方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就是妈妈的宗教信仰，爸爸的宗教信仰是什么，然后什么叫做收精，收精其实有很多种，有些收精其实把你的魂魄收回来，有些东西因为你得罪他，所以他生气起来吓你，让你魂魄不见，所以有时候就是有些收精比较仔细的，包括请神来谈判啊，就是像我女儿他们那时候去收精的，我帮他们找的，就是那个人会去请神，然后来谈，就是跟你得罪的那个灵谈，然后请你放过他，然后他帮他烧了例如说什么，就是有一些生品，包括猪肉啊鸡蛋啊，去跟他说对不起，你可以原谅他嘛哦。所以在这整个谈判的过程就有一直宝贝说这个可以吗，这个可以吗，就是你了解的意思吗，就是我得罪了一个朋友，我骂了一个朋友，然后这一个朋友让我很美颂，然后我得罪了他，他来跟我报仇，所以我要跟他和解的时候，我至少要拿赔礼过去，就是赔他的这个礼物过去，所以这是收精的原则原理哦。所以我就会跟他讲这一些事情哦。对我来讲，宗教这件事情哦，我以前会觉得，就是以现在的很多的父母，他们就会觉得说，哎，我们不用教啊。那我那个时候其实会觉得像泰国，他们会有很多，因为他们是佛教国家国教啊，所以他们其实会教很多这一类的状况跟这一类的思维。那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一块，就是在想这一块啊。那可是泰国人哦，其实他们那么多的鬼神之说，其实还是有那些所谓的 YouTuber， 然后呢去就是捉弄那些所谓的鬼庙，半夜进去鬼庙里面闹跟玩。我曾经有看过影片，然后结果后来这个影片完全被下架，然后那几个小孩也都后来疯掉这样子哦，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纪录片的报道，而后来这个也都被下架了，所以我要搞给小孩看没有。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宗教的逻辑里面，包括说什么叫做拜地基柱啊？地基柱是佛教的还是道教？其实对我来讲应该不是，因为在台湾有所谓的室内葬，室内葬的意思就是说我原住民里面有一些的原住民会认为说，这个家人死了，他其实也要跟我们这家在一起，于是他们就会在这个人睡的床下面挖了一个2公尺的穴，然后让埋在那个地方，所以等于是很多的祖先其实就是埋在那个地里面，变成这个地的主人哦，所以叫地基柱哦，就是室内穴的室内葬的意思。所以后来有交易买卖，就是台湾要交易买卖房子嘛，以前都是主厝啊，我今天原住民住在这里，我就是不会跑啊，可是现在后来有买卖制度了哦，所以其实他们就在想，诶，我买的会不会是谁的祖先啊的土地，或谁在守这个灵哦。像以前我们的田里面就会有，把我很怕我的家孙，我的子孙把我的这个土地给卖掉，所以呢我就要求我的子孙把我葬在那个田中央。那很多人就看到田中央里面有一个坟墓，他们就不会买了，所以就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保有家产一直在下去。我觉得那个是以人性跟人的思维的角度去看一件所谓的传统的一件事情哦。那我有在跟他们讲说，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年纪，你要讲的多深入，还有每次的处理方式不落入恐惧跟迷信，后面都有一个科学根据。 据的哦，这个科学证据才是必须要的哦。那我就有跟他讲说，如果你现在要的是不想要让这个孩子看到，你就狂吃牛排。牛排的概念就是属于酸性的，就是体质这样子。酸碱性是有一些人科学里面他在 argue， 那你就要这样子想哈，就是蒙古人吃牛羊，他们骁勇善战，呈现面蒙古帝国。那你如果是一个纯吃素的一个国家，它其实就会相对的弱。所以其实在很多人都说哎不要吃牛啊会倒霉啊，就是很大的一个原因在若以统治者来讲，他希望你少吃一点牛，因为你的冲劲就不要那么的大，我就会被危机哦。所以越传统帝王阶级制越严重的，其实他们对牛的吃就是越谨慎，应该是这样子说。所以用这样子的方法再去思考，它其实里面还有食物政治学。所以我常常会跟孩子们聊这些事情哦，例如说之前有在讲不要对鬼不尊重或干嘛。那在这整个概念里，例如说好，我今天会讲说，如果你一个人，然后他其实晚上五点的飞机，可他早上五点就到了哦，那请问要怎么？他要在那边游荡嘛，游荡到晚上五点嘛，哦，那他游荡的过程里面很无聊，甚至很痛苦，甚至没得吃。例如说，四十年后的飞机，我今天就到了，就这个小孩还可以活四十年，可是他自杀所提早到了。好，那他就会在那边游荡，他这中间有四十年的过程里面，没有人会给他吃喝的。好，那请问一下，他忽然看到你可以看到他了，那他会不会想要请你帮忙给他一点吃的，烧一点什么有的没有的，会吗？所以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就用心理学的方式去跟我儿子讲说，或者跟我女儿讲说，你真的有看到哦，你就不要讲出来，装作没看到哦，就是这样子他就不会以为你有办法去处理他的事情。所以这才是我会去跟他们聊的，就是包括心理学的状况啊，包括很多的一个概念啊哦。所以其实我后来其实在认知营里面都常常跟这些小孩去讲这些事情，但它其实是一个科学逻辑的，包括鬼妻也是一个所谓传统的认知导致出来的一个所谓的丧葬文化跟丧葬逻辑，等于是说因为我们相信女人一定要嫁到某一个人那边才可以吃他们家的香火，所以当一个女孩子没有结婚就死去了，所以她后来必须要帮她找另外一个人让她当鬼妻，她才可以吃那个人的香火。所以她其实是一个所谓的家庭的文化认知去衍生过来的一个思维跟一个所谓的民俗思维法。那所以我后来其实有意识在想说，会要不要帮小孩去做这一块。因为我那时候去泰国之前哦，我就有教很多的孩子就是泰国的宗教的一个逻辑跟状况。那有一个小孩就没有去哦，我真的是快被他那个小孩搞死，就是他会乱讲话你知道吗，然后我儿子就会尖叫，因为我儿子就会看到一坨黑气冲过来这样。那对我儿子来讲他就会很痛苦这样，然后我又要假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又要安慰我自己的小孩，然后又想尽办法想要让那个孩子不要乱讲话。所以其实那个东西其实是让我很警惕的。所以其实我就一直在想说，我有再去这次再去泰国，我会不会去帮这群小孩先上课，就是你真的要懂逻辑，就是为什么他们这样做，为什么他们这样子在思考哦。那所以我会让他们去想这一块的一个逻辑。那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你如果不懂，你其实很容易犯到一些事情，而那些事情并不是我们，例如说我儿子吃的鱼刺卡到，然后我知道要送急诊，然后要找耳鼻喉科，如果今天不是星期六晚上而是平常时，我就要赶着快去找耳鼻喉科，然后用耳鼻喉科把他那个所谓的鱼刺夹出来，因为他有比较深的喉咙管，因为我知道怎么处理。可是这个孩子中邪了，你可以不会看得到，或者他滴血的什么你看不到， 那以前我对这种东西就很 TK 啊，就是我就是因为很 TK， 所以后来才变成就是一直被教训，一直被教训，后来就是真的就是我就会理解这件事情，但是我不希望孩子是这样，所以其实我后来再去研究这个逻辑哦，去把它看得很清楚。那像我儿子他就非常非常，因为他会感受得到，那我女儿会看到嘛，所以我女儿我那时候就给她吃牛排，然后就是买很好的牛肉，然后原肉，然后再加一点撒一点海盐，然后直接煎，然后就不要再多加其他的什么东西，因为我那时候不太敢给她外面的那种平价牛排馆，就给她吃，然后吃后来其实她就好了，她就看不到，好看不到有一段时间她就更怕，因为她明明知道在哪个地方都会有个阿嬷等她，在哪个地方都会有个阿桑等她，在哪个地方都有阿卡贝等她，这下她都没有看到，所以她不知道他们会做什么事，那一直到了很后面他慢慢淡忘了这件事情才 OK 的哦。那反而是我儿子他就更多，那其实我在跟很多就是像认知型的孩子在问问题的时候，那他就会问说，那我有什么方法可以保护自己哦？我说你要了解一件事情是，如果我今天看到一个人走过来，他都没有反应任何事情，我就拿刀对着他，那他一定会很生气哦。所以其实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不能有意识的想要防这些东西，所以你想要哪一种攻击他的一个状况去做，所以你不能用这一块。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做哪一块，就是你要做的另外一块的一个逻辑是你要把自己的魂魄保护好哦。所以那个时候你如果去泰，就日本，你就会看到他们蝴蝶会绑红布，然后台湾的那个树会，我会把很多相似的东西在整个东南亚或相似的东西做起来，然后跟他们讲说，其实你只要用一个红把自己绑住，然后就会让自己的魂魄比较不会，就是它守在你身体上。所以我会类似这样子，就是我们把自己用一个比较好的保护就好了。所以其实像我的那时候，我的老师也在跟我说，其实红线叫你的要的一件事情是不要冲动，就是你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你看一下你的红线，然后摸一下，那你就不会双手的想要去冲过去讲什么话或干嘛。所以这是一个自我的保护系统，这样就好了。所以是你要给孩子一个可以说的，一个可以逻辑通的思维逻辑哦，而不是说不要害怕哦，好可怕哦，你好可怕，都不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其实他就是一个，就是我今天认识的一个朋友，然后我认识他，他的思维模式可能是这样，或者是我今天认识的一个族群哦，今天我认识的客家人的族群，他们的思维模式是什么？我今天认识的泰国人的思维模式，他们的模式是什么？那这件事情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你今天看到了台湾的父母是什么样的样貌，好，那你就会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或者是你很清楚台湾人的一个状况，那你就很清楚的这一个概念哦。所以其实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思维模式。就例如说今天你每次可能看FB 的时候，任何一件事情就有下面在那边嘴在那边骂，哎呦，讲话就讲得很难听，然后骂人骂的也很难听。那中国更是哦，中国的那种就是在骂人的样貌，不管他们在小红书哔哩哔哩，就是他们就是骂得很严重，然后他们的东西，就是甚至他们在看昆虫的纪录片哦，他都会想，哇，炸起来一定嘎嘣脆，很好吃。就是你就会觉得他们的逻辑跟思维会让你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想？那台湾有台湾的思维，那你就会知道，哦，原来这是他们的文化或者是他们的思维，就这样子而已。就是鬼魂也有鬼魂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思维、他们的逻辑这样子而已。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心态。那这几年其实这阵子我其实就在考虑哦，为什么呢？因为我后来其实有看到很多的人，他们用好玩这件事情或轻蔑这些宗教认知的这件事情去得罪某些人，例如说交大他们在拿那个什么金子啊跟银子在那边乱撒，然后去 撒了个清大的学校园。那这件事情让我就觉得很匪夷所思，就是这些小孩其实不尊重信仰，然后不尊重这些。那对我来讲的一件事情，我知道在这个科学的社会里面，或许这些小孩已经没有什么觉得这世界上有鬼的这一件事情，所以他觉得他的科学理论这些都骗人的。好，可是你要了解一件事情哦，今天如果我认为对我耻笑就是笑我，然后对我拿刀就是要攻击我，好，那你们想想看，那些所谓的很早很早以前的清朝人，早期的台湾民主的人，好，或者是那些僵尸人，他是不是也带着他的那个认知一直在回来说，我死了我就是要等我的子孙来庇佑我，我就是要等我的子孙来奉养我，所以他们还有不甘心还不走，那是他们的认知造成他们的行为。你现在认为这世界上没有鬼，他的认知是指我做鬼了也要来报仇你，所以这两个是不同认知之下所产生的行为，但对别人的认知产生一种尊重，或者是我觉得我自己被不尊重了所以这是两回事。所以光尊重他人的宗教信仰跟尊重他人的宗教逻辑，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包括说我今天我可能是平地人，我想要买台湾的房子，那我要买台湾的房子有很可能是平地原住民，他们其实是室内帐的概念，他们知道有所谓把盖在这里面，或者是我盖在田中央，那把木放在那边，然后我就可以保护子子孙孙。他在那个时候的死亡当下的认知是把我葬在田里，把我葬在房子里，我就可以保护我子子孙孙，保护我们的财产。他带着这样的认知入土的，然后你去用不礼貌的方式去笑他，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你在别人的认知上就是弄毛的一个概念那你没有办法去证明它不存在，我也没有办法去告诉你或证明它存在。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证明这一件事情是有必要还是没有必要。那就像我们在对地基主一样，就是你终究成为这个土地的主人，不管是谁我都谢谢你，就是我都会感谢你，甚至拜一下，这样让你觉得让我们家宅平安，就是一种尊重，就是那只是尊重的仪式是不一样的，那甚至是一种心安其实有些妈妈她其实并不是迷信，她是觉得说我在花了我的儿子女儿花了她一生的财产，例如说要1000万2000万，然后贷款要20几年，好，她用了她一生的财产买了这个房子，到底会在这个房子里面是发家致富呢还是穷途潦倒，所以他们会恐慌，他们说这买这个好不好，所以其实在那个拜托得给住拜过赵公啊，这赵王爷啊，拜过这个其实是一种所谓的让他安心下来的一个样貌。所以有很多的老年人他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人跟他讲话，没有人帮他处理他的亲子焦虑。我们现在可以在网络上 LINE 群组，立方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我的小孩说什么样，好，那我可以告诉你原因，那你就会可以去处理你的亲子焦虑。可是以前的妈妈没有，所以他就跟神明讲话，跟神明拜托，跟地基主拜拜。所以有时候我在看那些阿嬷或者是他们其实在拜拜的那个神情，或者是他们在祷告的那个神情，其实就是把自己的不确定性找一个人诉说，找一个人去讲话有一段时间我妈妈其实常常在每天早上5点的时候挖我起来，陪她去那种清水的紫云岩，然后陪那些妈妈们在念。那就是林茂贤教授，就是那个台中教育大学然后静宜大学的那个台湾民俗的那个老师，台文所老师，他其实也会鼓励孩子去，就是跟大甲妈跟白沙屯妈祖一起走。他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去看这些妈妈们，他其实求的不是自己，他求的是全家，而那全家的人生课题都成为他的焦虑。就是如果我有个小孩，他的人生 争课题是婚姻关系。好，这个婚姻关系就会成为这个妈妈在担心，哎呀，我现在早点婚姻蛮累哦，外面嘛，就是她在处理她的焦虑。所以对我来讲，其实你有寄托，对我是一件好事。就是当你觉得很害怕，你老了，然后你在面对死亡的恐慌的时候，你每天就一直帮自己念佛经，念佛经，让自己心稳下。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非常科学的寄托。所以这对我来讲，没有人一定要用什么样的方式，你可以祷告，你可以跟真主阿拉祈求，你说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哦。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让你的身心安顿下来，这些安顿下来去做这一块的一个逻辑跟思维，这是心理学，有些是历史，包括室内葬，为什么我们办得祭祖，然后包括鬼妻，这是一个传统文化下来的认知系统，所以它产生的文化逻辑是这个东西。其实在越高年级的时候，每一样一样去推敲，你就可以把整个脉络都拉清楚，包括文化，包括历史，包括所谓的就是政治，就是战争灾难，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一连贯贯出来的哦。那这才是一个可以值得孩子去思考的一件事情。今天如果有一天他也心神焦躁到一个不行，他该怎么去处理？他就处理这样，我不迷信嘛，还是他要怎么去处理？所以其实他也会想，那我看书静下来，或者是我妈妈有教过我念经，然后就把念经念下。所以其实为什么这一次我儿子拿刀的时候，我会叫他去用三跪九叩的方式去跪，是因为他太整个人很躁动，他没有心静下来的那个状况。那我想要让他提前这个状况，然后刚好他又有暴力之气这样子，我就让他去做哦。但是这件事情当然要小心，不要让他退退这样。所以这个事才是一个思维的一个逻辑哦。那你怎么去看这件事情？那你怎么引导孩子去想这件事情？就其实很大的一个概念是，其实每一个妈妈她都焦虑的，焦虑每一件家里面的小细节、小事、小的，所以其实他在寻求一个静下来，一个我有靠山的感觉，我有靠山哦。你要考学测，我告诉你，我已经帮你找好后台的。那后台是谁？文昌帝君哦，就类似这样子的概念哦。所以我并不把它当迷信或不迷信，而是它是一个心灵安顿的方式哦。那你也可以去跟心理学，然后面对问题。原来大人也有这么多的问题，他们也有举棋不定的时候，他们也有恐慌，下一个决定要干嘛的时候。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面对不确定性的一个心安方式哦。这也是可以把它当成比较专业的讲法。今天谢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见。